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信仰广场，如何辨识与防备东方闪电全能神的异端邪说。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呢，永恩和凌云要开始来和你谈谈东方闪电全能神这个异端呢、他们以怎样的方式来向人传教，他们设计的一套的问题，你看他们的设计是很有目的性的，每一个问题它是为了要达到一个目的。我们逐一的来看一看东方闪电他们是如何的来接近人，他是如何的借着一些问题要把你带入到他们错误的逻辑中。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神是男还是女？
为什么他们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想因为他们后来的那个全能神就是女基督嘛，就是为了给女基督铺路。
是的，所以呢他就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如果他们强调他们的女基督就是神的话，就像我们上次谈到的，问他一句话，拿出证据来，你说你的女基督就是全能神，拿出证据来，有什么证据能够证实他就是真神，能够证实他就是全能的神，拿出证据来。
是，首先证明基督是女的，再证明你这一位女基督是神，是全能神。
对，
嗯，
你拿出证据来，口说无凭。
对、
好，第二个问题他们会问什么呢？
圣经大还是神大？好像现在也会有一派人说，我们不是高举圣经，我们应该高举神。他们就认为，如果我们高举了圣经，我们就否认了神。牧师怎么看？因为圣经上也说，好像他们就会说，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那我们应该高举的是耶稣，高举的是神，高举的是基督。我们不能把圣经跟他
等量齐观。
对，这样的论调中有什么错谬的地方？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圣经大还是神大？当然是神大呀。
嗯，
还用说吗？
嗯，
啊，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
嗯，
神借着圣经要人认识他，明白他的真理，明白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当然是神大啊。
嗯，
还用说吗？
嗯哼。
但是东方闪电这样问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既然神大，那好，东方闪电就是全能神呀。啊，这个神比圣经大，所以他当然有权利来修改这本圣经呀，
来否定这个圣经。
对呀、
嗯，
他的目的是这样。
嗯哼，
好，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哈。
好，
诗篇119篇89节，
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神当然比圣经大，
嗯，
但是神所启示的圣经是永远不改变，是绝对不会有错误的。
阿门，感谢主，
对吧？
嗯。
所以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永远也不改变。
是。
还有希伯来书13章8节，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是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是，
耶稣是不改变的，耶稣所说的话也是不改变的。
嗯，
提摩太后书2章13节，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对，这句话很重要。
对，
我们人啊，因着种种的因素，可能我们承诺别人的话
出尔反尔。
是，
嗯，
但是神不会，他绝对不会出尔反尔。
嗯哼，
他绝对不会背乎自己，他绝对不会食言。
嗯，
绝对不会
朝令夕改
啊。对，
嗯，
他绝对不会言而无信。所以啊，保罗说，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事情就会怎样成就。 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神是言出必行的神，神的话语绝对是不能更改的，绝对是没有错误的。所以你不能说，哦，你是全能神，你要怎样修改圣经都行。
嗯，
你根本就不是神。
是的，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来修改圣经。
阿们。对，
好，接下来第三个问题，他们会问什么呢？
他们会问神在圣经以外还有没有启示
啊。永恩，你觉得他们这样的问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他们自己的印刷物给推出来，说是自己的小书卷。就像我们前面节目中说过的，他们会引用圣经说那个神还有许多的神迹，还有很多的事没有，就是没办法记载在这本书上。那么他们就会认为在圣经以外一定还有启示，那就是我们写的书啊。
对，我的小书卷啊才是绝对的真理。我们来看看启示录22章18到19节。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啊，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删去他的份，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
没有永生了，
没有永生了，
没有救恩。
是的、
嗯、
我们过去有谈到很多的异端邪教，他们擅长做一件事、
嗯哦、
就是在神的话语之外，他们有自己的经典、
嗯、
他们有自己的著作，他们要借着他们的经典和著作来建立他们的权威，
是
来取代圣经的真理、
嗯、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接下去他们会问什么问题。
接下去他们还问圣经是否是人写的，
圣经是否是人写的。
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就是说人写的就一定会出错。
对、
嗯、
所以既然是人写的，你说圣经是无误的、
嗯、
就不可靠了，你就不能说圣经是无误的、
嗯、
因为人是会出错的。我们来看一处经文。
好，
提摩太后书3章15到17节。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所启示的。
在原文中是说神呼的气。
对，
嗯，
换句话说，圣经好像人所写的，但事实上呢
是神借着人来写的。
对，
嗯，
神的灵在人的生命中，
对，
感动人写出神要他写的话语。
我突然就想到啊，像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一个亨德尔他写的弥赛亚的那个歌剧。
对对，
他就是被圣灵所感动，然后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来了那么恢宏的篇章。
是的，
直到现在都一直都是流芳百世。
是的，
其实这个感受就是一样，就是当他被圣灵所感动的时候，人自然就可以把神所默示的信息以文字以音乐的形式展现出来。
是的，讲到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我想我们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将这个话题啊，
嗯，
讲得更详尽一点。
好，
好，其实讲到神的启示，这个启示的意思就是揭开的意思，就好像在一个舞台上啊、嗯、啊，
那个幕布拉开
揭开的时候、
哦、
你就会看到演员出来了啊、
嗯、
开始表演了、
嗯嗯、对，因为在英文中这个启示就是 revelation， 然后呢它那个动词就是 reveal， 就是显露出来。
是的，
揭开。
是的、
嗯、
所以讲到神向人启示，就是神向人揭开许多的奥秘，许多的真理。好像神向但以理启示，向以赛亚先知启示将来千禧年要发生的事，将来世界末日要发生的很多大事，这就是神的启示。那其实啊，如果没有圣经这本书，我们人类真的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感谢上帝啊，他借着这样的一本书向人类启示他自己，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明白他的旨意， 晓得如何来接受他的救恩，晓得如何来和他建立很亲密的美好的关系。感谢上帝，
多么美好的一位神啊。
真的，
他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觉得好像，哦，有一些人他认为如果世界上有个神，他把人造好了之后，把这世界造好之后他就搁一边去了，
对，
你们自己玩吧，自己自生自灭，那样的神是袖手旁观冷漠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不是，首先啊，这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而我们这位真神是有温度的，他有全能创造天地，他也有温柔双手抚慰灵魂。那他专门写了这一本圣经，向人启示这个世界的奥秘，也启示他自己，好让我们这些就是渺小的人可以认识他。
真的，真的，
就是因为他不向我们启示，我们就认不得他。
是的，
而且他为了让我们认识他，他还道成肉身，进到我们里面来，
来到我们中间，来到人的中间，
对，
亲自向我们说话，把最重要的天国的真理来教导我们。
是，我们就
感谢神。
我们就如果说我们把自己比作小蚂蚁，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蚂蚁以外的世界，我们看见的就是那么小一块，但是他却用蚂蚁能够读得懂的语言向他们启示到底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将来会去哪里。而且他甚至他自己就变成了小蚂蚁，进到我们中间来，好和我们能对话，好住在我们中间，去体会我们生命中的酸甜苦辣高山低谷，为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懂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
是的，其实，这个圣经这本书实在是太奇妙了。如果要回答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是内在的证据
，
另一方面就是外在的证据。从这两个方面呢，让我们更加的确信，哎呀，圣经绝对是神的启示。
阿们。
讲到内在的证据，第一方面就是它的统一性，
一致性，
一致性，
绝对不会前后矛盾。
是的，
1500年
的时间，40多位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年代，在不同的环境中，
66卷书哦，
66卷书前后呼应，浑然一体。
哇塞，我就觉得这里面的逻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严谨，非常的严谨，
绝对没有任何的矛盾，而且是
互相支撑，
互相支撑，看上去就好像是
一位作者
所写的，对吗？
对，而且他们时间跨度这么大，
太奇妙了
，
哎呦，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对吗
？
它的一致性就可以看出这本书的背后的真正的作者就是神自己，
唯有神能够做成这样奇妙伟大的事。
对，是的。那么另外一个内在的证据是什么呢？是关于预言的记载。圣经里头有1817个预言。你看哦，这个圣经的预言跟一般的宗教书籍的预言啊，跟那些巫师的那些预言，最大的区别就是圣经的预言非常的详尽。我真的很希望有时间的时候来和大家详细的谈谈圣经的一些预言。圣经对巴比伦的预言，圣经对推罗的预言，圣经
对罗马帝国的预言
啊，对对对，对西顿的预言，对罗马帝国的预言，圣经不是从但以理开始，
对
啊，
对
啊，从巴比伦开始，到波斯马代
，
到希腊帝国，到罗马帝国。
那个时候，就是后面这些事的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预言了，甚至他还预言了他们所擅长的这个帝国，他们所擅长的那些部分。
是的，它的特征，
对，
等等。然后呢，不是讲到那个预言，讲到神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嘛
，
古列，有的人也翻译成居鲁士，神说我要兴起他，我要使他统治列国，管辖列国，对吗？
对对对。
而且我要借着他将以色列人释放回国，真的，古列就释放以色列人回国，
对，
重建圣殿。你看，从圣经的预言到应验，200多年的时间。从以赛亚的预言到古列释放以色列人回国，多么奇妙的事情，对吧？
是的。
还有关于耶稣的预言，300多个关于耶稣的预言，他要生在哪里，
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
童女怀孕
生子
，
他要如何的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你看
，
他的旁边有两个讲道
，
他要与财主同葬，他葬在财主的坟墓里，他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300多个关于耶稣的预言，多少的预言，多么的仔细。圣经所讲的预言有关系某一个人的、某一个民族的、 某一个国家的，以至于全世界的语言，1817个语言，有哪一本书能够写出这么多的预言，而且不断不断的应验呢？
是的，
除了圣经，对吗？
是是，
有哪一个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本书？圣经有一句话说：“你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知道。”
对呀，你不要说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明天这个奥林匹克，谁会这个张雨霏会不会游泳拿第一名？他也不知道，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会不会拿到冠军的，大家都不知道，对吗？谁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神呢，无论今后是几个月、几年、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将要发生的事，神都在预言里头一一的宣告出来。你能说他不是神所启示的吗？有哪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本事？好，这是第二个内在的证据。所以啊，有人说啊，如果有人想打倒圣经啊，推翻圣经的权威啊，用两个最简单的方法吧。第一，你驳倒圣经中的预言，对吧？第二，你再写出另外一本能够充满对未来预言的书，谁能够做得到？
谁都做不到。
对，好，所以东方闪电一直要推翻圣经的权威性。我们中国人说不自量力。第三方面，圣经的内在的证据是什么呢？圣经有一种的力量，千千万万的人读的圣经，生命彻底的更新改变，
而且因着神的话，人就得了力量。
这样的见证太多了，我们讲不完了。所以你看多少人从圣经里面得着极大的力量、极大的希望、极大的平安、极大的喜乐。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只要你勤读圣经，每一天读圣经，自然的神的话就会带给你信心、智慧和能力。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
那么讲到外在的证据呢，第一方面就是这些写圣经的人，他们都是有正直的人品，甚至他们愿意为着他们的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多少的先知为着信仰的缘故被杀害，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列举的多少的属灵的伟人，他们为着这个信仰的缘故，他们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所以圣经外在的证据给我们看到这本书真的是来自于神的启示。你看圣经里头记载了多少人的丑事啊，他不会因为大卫是一国之君就掩盖他的罪行，没有，圣经里头把所有人的罪恶清清楚楚地摆在众人的面前，神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在写圣经的时候，神感动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他不会说哦，我怎么可以把这个亚伯拉罕、把这个雅各啊，把这个、我们的祖先
犹大
啊，犹大哈、把很多他们的丑事啊，把大卫的丑事都写下来，而这样的话不是让我们的民族、让我们的国家很没面子吗？
对
吗？
对、
我们不可以这样做。他们会这样想吗？
没有哎，他们都很客观的就记录了事情的发生。
因为神要他们写下来，
是的，
对吧？所以圣经是一本最诚实的书，
是也让我们看到人性，人性的软弱。但是也因着这些人，他的这些黑历史、他的失败，以及他失败之后他的翻转，也让我们这些后辈啊，我觉得神的孩子们能够在软弱、失败的时候依然不绝望，知道有盼望，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血气，还有我们的这个堕落的人性，也更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如果我们不依靠神的话，我们分分钟就很容易失败，就是很容易跌倒。
是的，所以我很喜欢弥迦书的一句话，先知说，我的仇敌啊，你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在黑暗中，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们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站起来。 有些时候我们虽然生活在黑暗当中，但是耶和华却要做我们的光。
阿们。
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外在的证据，就是它的不可毁灭性。你看哦，从罗马时代到今天，在历史上有多少的国家的皇帝，有多少政治的力量不断地想要摧毁圣经，把圣经拿去焚烧，要消灭圣经。但是呢，今天全世界
发行量最高的还是圣经
对吧、
嗯、
翻译的最多的也是圣经。
对，
太奇妙了。
是
神的话，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嗯，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阿们。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你看到
呀，
圣经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够写得出来的书，
是哦，对啊，绝对达不到。
是的，在旧约当中啊，神不断地向先知说话，向摩西说话，向众先知说话。当神的话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这样写：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主耶和华如此指示我。神不断地在那里说话。圣经当中有2000多次写着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嗯，
耶和华如此说，2000多次。
嗯，
神要不断地强调圣经是他所启示的一本书。
阿们，感谢主、
嗯、
而且我们注意到，但凡是从神口里说出来的话是那样的清洁，有能力带给人力量盼望。但是我们之前也说到了东方闪电他们的那些书籍中的那些话语，常常夹杂着许许多多的谩骂、
是
指控、威吓等等，
很多不堪入耳的咒骂人的话语。
是是，
这会是从一位圣洁的神所启示的真理吗？
绝对不可能，
对吗？
绝对不可能。是的。
那么接下来这东方闪电他们还会发出怎样的问题呢？
他们还会问，圣经都是神所说的话吗？那为什么还有蛇说话、驴说话、魔鬼保罗等说话？
所以他们想要借着这个问题来否定圣经都是神的话。
哦，
哪里都是神的话对吗？有很多人的话、魔鬼的话、
啊、
很多驴都会说话。
对、
杨文、啊、
嗯，
当我们讲到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神的启示。
它是神的启示。
嗯哼、啊，
当我们讲到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有两方面的意思。
嗯，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是神的启示。
是、啊、
耶和华如此说等等等等等等，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对、啊、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
是的、
嗯、
是的，神直接说的，
就是直接引语。
对、
嗯、
但是圣经是神的话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
嗯，
圣经是神要他的众先知、众使徒所记录下来的，要人知道的事情
呀，历史。
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
嗯，
到2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有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所以呢，神在古时，在旧约时代，
是
神借着众先知，
嗯，
多次多方的。
多次多方的意思就是许许多多的次数，许许多多的方式 ，at many times and in many ways。
是的，啊，把神要他们记录下来的，
嗯，
那些事情都记录下来。
对，是
啊，
就像我们的很多艺术形式，它可以透过音乐，可以透过绘画，多次多方，就是说它可以透过各种形式、各种题材来展现，它可以直接的、间接的，但是都是从神而来的。
是的，
嗯，
所以呢，这些神要人所写下来的这些事情，也都是神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神要我们知道的事。
嗯，
神感动人写下来，所以我们称它是神的话。
是
是神的启示
呀。
比方说在创世纪，神是如何的创造天地万物， 神感动摩西把它记录下来，神特别向摩西启示，让他能够写下来。
对，
蛇会说话，驴会说话，
是
这些的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神要当时的先知他的仆人都一一的记录下来，
是
要我们这些后来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
嗯，
这就是神的话的另一方面的意思。
是的，因为借着这些神以外的人或者事物的说话和表达，其实这些事情或这些人物他都跟神有关系，借此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中发生过哪些事情，而这些人的反应，这些人和神之间的这个交流或者说是这些人的应对，都可以帮助我们直接或者间接的去认识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
是的，永恩说得非常清楚。所以你看在士师记里头不断的重复一句话，他们个人任意而行，对吗？
对，
记录这些历史，神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悖逆。
嗯，
所以他们才会遭受极多极大的苦难。
是，
圣经又常常用一句话来形容以色列的历史上这些不同的国王他们的一生，往往用一句话，一言以蔽之。这句话就是这个王啊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或者是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对的，对吧？
对，
一言以蔽之，就把一个国王他一生
是对他的评价就勾勒出来了。
是的，是的。而神要先知们要使徒们记录这些历史的事情，记录这些发生的事情，就是要我们后来阅读的人从当中
学功课，
学功课，认识神，
敬畏神，
敬畏神。
嗯，对，
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所喜悦的是什么事，他所恨恶的又是什么事，我今天应该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
是的，是的，
对吗？所以你不能说哦，圣经都是神所说的话吗？那么为什么还有蛇说话、驴说话、魔鬼说话等等，对吗？
对，
圣经都是神的话。
对，
有两方面的意思。
是的。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打住。
好，
在明天我们继续和听众朋友来继续来了解，当东方闪电接近你的时候，他还会发问哪一些的问题，他想要达到哪一些的目的。
是的。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